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近期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一则呢，关于到吉隆坡与新加坡生活对比的这个帖子呢，是小媒体上面呢就引发了热议哦。很多的网友呢，纷纷呢就有根据这个课题呢，就是展开激烈的这个讨论的。所以究竟这个高薪是不是真的也伴随着高消费，而低薪自然而然我们的生活成本就会比较低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探讨这个问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
亲爱的我们的主持人贾克伯，还有伊琳娜，还有我们的 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看一下博斯哦，其实对于这个大家所说的就是高薪伴随着高消费，而低薪则自然生活成本较低，究竟哪一个你觉得说这个选择会更加的明智呢？
其实呢，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之间呢，最近我们发现到这个所谓的高薪高消费还是低薪低消费的哪种生活更好哈，这种话题又在被大家搬上了一个台面来哦。其实一般一边是新加坡的月薪哦，可能几千零几也好哦，即使是一千两千也好哦，可是它的汇率的关系，所以它的在马来西亚比较之下听起来是相对的诱人的哦。当然他们要考虑到他们的房租、医疗交通费问题，压力也工作压力也同样是大的。当然在马来西亚呢，它物价相对的是比起新加坡肯定是比较亲民的生活节奏也会比较慢可是巨大的问题是薪金的涨幅慢升迁的机会也相对的少。所以对于现在许多年轻人而言这个已经不是工作怎么选的问题甚至是整个人生方向该怎么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但我们在比较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生活的时候最常见的是比薪水薪水高的就自然就比较好这是很多人包括年轻人都是比较推崇这一种说法但其实呢我们要真正该比的是你可支配的收入什么叫可支配收入？就是你扣除基本开销后还能用的钱还有你自己的生活满意度所以我们看到新加坡如果你是工程师IT 人或是金融圈的所谓一些专业领域的人才呢从起薪来看呢他动不动就可能超过马币10000令吉听起来是绝对吸引人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现实呢他们同样是面对房租贵的问题保险交通费一堆开销可能会吃掉你的薪水再加上那边的职场节奏又快加班的文化也严重。所以很多人好看不好吃我们说就是典型的高薪穷忙族看起来很关心很关心实际上手头上也是很紧了在马来西亚呢他薪水不高但日子就没有这么紧绷虽然薪水普遍低一些但因为生活成本低再加上节奏也没这么快很多年轻人反而觉得更有生活感有时间陪家人发展副业追追所谓的兴趣心理负担也小很多但问题是什么存钱难投资也难我们会常常不自觉的陷入这种温水煮青蛙的一种状态这只过得去就过得久了就好像真的是一点没有进展而反观你看到新加坡的朋友一下子回来即使他每个月存了新币两三百的话可能这里就分分钟就是要整千块马币了所以他们来到这里他们当然这我们看下去我们会羡慕他你新加坡回来怎样都会比这里的好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我还是认为说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不是看你赚的多还是花的少而是你有没有建立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循环就是说收入够不够用开销控制得当还能够有足够的储蓄来做投资。说追求财务自由和精神富足其实是可以并行的目标了不必二选一了只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稍微的自律要控制。
对我确实真的是觉得说自律这个东西呢很重要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而且现在呢也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经济快速发展而且加上我们的生活成本也不断提高的一些情况了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从这个低薪的岗位呢跳槽到一个比较高薪的这个岗位之后其实能不能够如何在一个就是不会去延续我们有一个高消费习惯的一个前提之下合理的去规划这个财务来实现我们刚 刚所提到的就是这个财务自由的这个效果呢？
对，所以很多人一提到，我们很常提到说，哎，个人收入提升了，他们就会忍不住开始犒赏自己啊，换车，买大房子，或是出国旅行啊，变得很频繁。这种消费行为表面上你是看的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啊，就像我们一些公司啊做营销了啊，他会说，如果你带团队的，你车太普通啊，你就无法带团队了。那这种的一种既定的一种呆板的印象，其实已经是深刻在人的心中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高收入人，他有些时候他必须要甚至是必须要是去买一些车子来装裱自己的门面，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种消费行为啊，表面上看似为了提升生活品质，其实很容易的让你陷入越赚越穷的一种怪圈子里面了。薪水涨了，可存款反而少了。怎么说呢？你现在忽然间买了个20万你现在薪水高了，你买了20万的车。可是每一个月的工期就好几千块了，可是有一天你的收入突然断断续续，不续的话，随时会让你造成面对大的困境这样的一种情况咯。所以要怎样这样的情况讲破局我们讲说要怎样打开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觉得可以参考几个模式了，就是先存再花了。我们收入一到账第一步不是花钱，而是先把储蓄跟投资建议至少30%分出来剩下的才用来消费另外一种呢，其实我们手机有很多的理财的 apps 它能够追踪你的钱每天的花费就避免超支的问题。当然我们还是要说每一年的话尽可能设立一个目标，好像如果我一年要存个1万2万块作为紧急备用金买房首付退休储蓄等然后每个月去做一种检查有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当然理性消费的一种心态建设也是很重要，别让这种炫耀性的消费绑架你手机我买最新的最 latest 所以理财不是，其实我们要了解是理财不是限制你享受生活，而是学会延迟满足换来长期的自由我认为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是，而且呢现在有太多的人呢其实都会因为可能眼前的很多的一些事物的吸引，所以导致他们掉入这个甜蜜的陷阱当中了。所以就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理智，或者是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很自律的一个心态呢，才能够战胜我们的这些欲望的。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那当然其实现在呢我们也在很多的新闻当中有看到了，因为我们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薪资的这个部分嘛。那因为国外确实真的有很多的机会，加上他们有很多的一些特定领域的这个薪资其实都很不错，导致说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人才外流的这个情况呢其实还是依然持续的不断的发生的。那其实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很有效的方法，还是可以继续的让这些年轻人或者是让一些专业人士继续的留在我们当地服务呢？
是呢，如果你根据我们了解了，包括世界银行，包括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马来西亚每年都有很多的高技能的人才外流主要去哪里呢？新加坡了新加坡是最会吸纳我们的所谓的多种统考生了澳洲了英国等地这不是因为这不只是因为薪水的差距了汇率的问题了，而是因为整个环境让人感觉到看不到希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很多公司它没有完善的一些培训或是晋升的一个机制做了很多年了，薪水涨得少倒可以忽略怎么说呢？像如果特别是在少业一些中小型企业的那种每年的薪金账户都是很低的甚至一些朋友可能做了十多年，可能他薪金还没有到3000，可能是3200。所以有些人会觉得很高，其实如果你跟做营销方面来比就差很多了营销他努力多付出多，他一个月可能就可以达到4000、5000、6000块的工钱了。所以职业的发展我们看到所谓的一些办公室的一些活admin 的工作，可能他的那种跃升提升的机会就很少了。而且呢我们发现到体制太官僚所以行程流程慢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说要靠一些关系这让有本事的人感觉到再努力也没有用 还有一个是社会公平感不足啊，好像我们的族群的政策不平等，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啊，大学顾打制啊这些，让一些人觉得这个国家不属于他们啊，归属感越来越低。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呢？其实我还是认为说要几个方面去推动以能力为本的制度不看种族背景，而是以绩效和能力作为师资和晋升的一个标准，建立人才回流的一个机制。我们可以学习像台湾地区还有韩国的一些做法，进入国家局的人才数据库，提供这些所谓的海归人才，软着陆的回国支持。这些回国支持包括什么呢？包括减税啊，提供资金或是技术支持啊，让有才华人看到在自己的家创业才是有前景的。我认为那个非常重要。当然，政策方面呢，它必须要什么留人才、留人心啊。不该只是个人努力的事啊，国家也必须有长远的一个战略布局，就是第一个很简单的，它让教育跟产业跟接轨，就是说在大学阶段就建立一种实习技能认证的一个制度，这些毕业生从大学走出来之后，他就能够直接上手，直接投入职场，另外呢，政府可以在住房、交通包括孩子的托运等领域，提供一些补贴减轻这些年轻人的负担真的，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还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增强文化还有国家的认同感，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现代化的国家形象让海外人士想回来也让本地人更有自豪感，那个才是比较重要的。
希望呢，就是这些方法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当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机构呢，可以好好的去考量这样的一个部分哦。
时事的密码由 TFMIRCU 为你解开。
那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心肺的这个生活题呢，就是在还没正式的结束之前，想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其实呢，我还是觉得高薪或是低薪你留下来或是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没有绝对的一个对和错的，重点是你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有没有成长的空间，以及你对未来有没有信心，如果个人想要财务自由，靠的是规划，和自律，一个国家想要持续进步，是靠制度的改革和人才的稳定扎根。这是我最后的一个补充。
所以就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其实之后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或者是规划呢，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当然我相信呢，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跟自己的这个考量了。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当你做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就是不要后悔就是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呢，博斯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呢这些分享呢都可以帮助到你，谢谢博斯。
谢谢我们的铁粉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谢谢。